Formosa, meaning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lies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of Fire, and continuous tectonic movements have created majestic peaks, rolling hills and plains, basins, coastlines, and other wonders. It has very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with climate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About 18,400 species of wildlife inhabit the island, with more than 20% belonging to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Among these are the landlocked salmon, Formosa mountain goat, Formosan rock monkey, Formosan black bear, blue magpie, Mikado pheasant, Sueshan grass lizard, and many more. Formosa is a small island, yet blessed with an array of natural wonder and splendor. From the north, ancient towns and aboriginal villages lie alongside towering mountains, beautiful waterfalls, and elaborate temples. Formosa has plenty of forests, and about 293 mountain peaks are more than 3,000 meters high, geographically making it incomparable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Additionally, its national parks offer a variety of distinct topographic landscapes.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 narrow ravine created by a river which has cut through the mountains. Yamingshan National Park, offering volcanic craters and lakes. Kenting National Park, encompassing Formosa's only tropical area, which breathes a truly Southeast Asian atmosphere. And Kinmen National Park, with its storied granite hills. Also rich in marine ecology, in the Pacific Ocean on Formosa's east, group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spinner dolphins, Risso's dolphins, and pan-tropical spotted dolphins can b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zure seas and magnificent coral reefs can be found in Kenting, on the south end of Formosa, and on Green Island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s the full range of Formosa's spectacular beauty, the shining sea, roaring rivers, and emerald forests. Known as the island's cultural center, southern Formosa still retain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mainland immigrant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in this area. Formosa is very culturally ric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southern Fujianese from early China, Hakka immigrants, the Dutch, Spanish,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Formosa's development. The blending of Hakka, Formosan, and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produced a rich plethora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lor. Whether it is religion, architecture, or language, it's all here in Formosa. Formosa is highly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Mormonis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lam, and Hinduism, as well as native sects such as Iguandao and others. The island not only respects traditional faiths, but also opens its arms to other typ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t is a land blessed by God's grace. In the 1980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rrived in Formosa while she was residing in a small temple. A group of Formosans guided by inner visions came on one stormy night and asked to be taught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Since th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transmitted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incere truth seekers in Formosa.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contemplate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sound, is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compassionate gift to the world and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rediscov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in them. Aside from sharing her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wisdom on the spiritual plane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offers relief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out Formosa, especially in tim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her loving examples and noble action,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also enthusiastically take part in caring for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of these caring activities include visits to inmates,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relief activities for earthquake victims, victims of floods, aid to street sweepers, and the list goes on. To this day, these charitable works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a regular basis throughout Formosa.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racticing the Kuan Yin method, diligent spiritual practice has brought to Formosa abundan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ormosa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ect for it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ower. Through the sincer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mosa enjoys the blessings and merits of a peaceful nation. Touched by their sincerity and earnest longing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nner heaven and enlightenment,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accepted the numerous invitations of the Formosan Truth Seekers to share her wisdom and insights. In early 2007,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nswered the sincere longing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when she joined the festivities with honored guests and around 10,000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of the Pig on February 18, 2007 in Formosa.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elevating lecture entitled What is the Right and Wrong Path? On April 27, 1989 in Changhua, Formosa.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青海大师莅临会场。我们请这位是师父的出家徒弟，他为什么追随师父，来为我们谈谈他的整个修道过程。师父，各位大德，大家好。
今天由我在此向各位报告我印心的经过以及印心后的修行利益。记得小时候，我常常会想一些解不开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会生在这里，人死后要到哪里去，做人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对这个人生我有很多的困惑，每当我把这些问题问同学时，他们总是笑我笨，想那么多干什么呢，自己找烦恼。可是经过许多年以后，这些心中的疑惑依然存在。长大以后，看到人生无数的悲欢离合，爱恨交织，以及生老病死，我更没有办法不思考做人到底有何意义。每个人奋斗一生，却输给病魔，全部的财富到最后都交给死神。再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抛下所有爱过的亲朋好友、钱财名利，然后一个人孤单单地离开这个世界，步上幽暗的黄泉路，我始终无法乐观起来。有时候太苦，好希望能向上帝索求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开始，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好几次也想自杀，了脱这个世界无尽的痛苦，可是又没有勇气，因为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也不确定自杀是不是会令痛苦消失。因此虽然想自杀，却不敢轻举妄动，活得很无聊，很不耐烦，却想死也死不了，内心一直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虽然父母爱我，朋友也都对我很好，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有所欠缺，对爱的渴望好像无限。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心灵的悲痛，我好想知道如何可以平静自己的内心，找到永恒的快乐。为了拥有快乐，我不断地往外追求，有一阵子疯狂地跳舞，期望在灯光、音乐、人潮中忘掉痛苦。 但是我发现短暂的快乐过去之后，带来的只是更加空虚的寂寞感。后来我尝试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慈白衣神咒，读各种经典，但很遗憾，不论我多么用心研究，我始终看不懂经典。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生在释迦牟尼佛或是耶稣基督的时代，有佛或是基督亲自教导我，该有多好。这个愿望于印心后终于成真。在去年四月趁春假期间，和朋友一同到北部去散心。我们到新竹交通大学博爱校区闲逛时，看到了师父的海报，当时并没有注意讲经日期，也没有想到要去听经，所以就忽略过去。后来再到光复校区时，已经9:30了，看到里面停满了车子，基于好奇跑到礼堂前，再度看到了师父的海报，才知道师父在里面讲经。该我的还是我的，我和朋友走进礼堂，看到师父坐在绿色植物围绕的讲台上，那么庄严自在的风度非常的吸引人，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那么无漏而圆满，幽默风趣，师父庄严，师父的声音又温柔，再看看师父从容不迫自在安详的风度。那天听完开示后，内心法喜充满，非常感动，马上想报名印心。后来朋友劝我不要太冲动，他问我，你可不可以吃素？要打坐2.5小时，你可以吗？我想一想，就不敢太贸然印心，只请了师父的即刻开悟之药回去看。然而放弃印心却令我有一种很重的失落感。从台北回家后，我就开始自然地吃起素来。仔细看完师父的书，了解师父的教理以后，我就更加确定师父就是我要找的名师，观音法门就是我所要追求的完美法门。终于在去年4月24日于台南跟师父印心，印心以后马上感受到以前积压在内心的痛苦都不见了，沉重的心灵负担都让师父背走了。那种快乐自在而无法形容的轻松心情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终于可以借着打坐观音来平静自己原本纷乱的心。我也终于知道怎么样才能获得真正永恒的快乐。从师父那里我获得了佛菩萨无量的爱心，24小时的关心与照顾，心中对人生的困惑也已经获得解答。印心后看任何经典都能懂，因为师父给了我经典上面的体验。看完老子、庄子、圣经以及部分的佛经，我才了解原来宗教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如果你们怀疑耶稣基督没有修观音法门，那么回去你们可以翻开圣经中耶稣基督启示约翰的启示录第14章，里面有说，我观看见有羔羊站在锡安山，壁前有144000人，都有耶稣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额头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下来，那声音好像是流水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又像是弹琴所弹出的琴声，这不就是观音法门吗？庄子也说，你们听得到人的声音和大地的声音，但是你们却没有听过天上的声音。他也强调声音的重要。普门品也说，梵音、海潮音甚比世间音。由此可以证明，任何宗教的教主确实都是修观音法门的。当我们看圣经时，我们会为那群毁谤耶稣、钉耶稣在十字架的犹太人而感到悲哀，看释迦牟尼佛被攻击，被人多次陷害，批评他是邪魔外道时，对那个时代的人的无明，我们也会替佛感到愤愤不平。看庄子被他的朋友会指讥笑他的言论夸大而没有用时，我们会觉得惠子好没有智慧。 再看老子，没有人相信他，我们也会摇摇头。又看到苏格拉底，为了真理却被人诬告他，诱惑人民步上邪道，而被国家判罪，赐他自己了断生命的故事时，我们会为那时候那些愚笨的人流泪。我们都会想，如果我们是在任何一个有名师出现的时代，我们一定不会那样做，我们一定尊重他们，追随他们，拜他们为师。而他们不论多么伟大，多么出名，都已经过去了，名师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不把握更待何时呢？如果你们为了放不下肉而不硬心，那么想一想，死后一切通通都要放下，现在只是放一下肉又算什么呢？希望各位乡亲都能以至诚的恭敬心来聆听师父无上的智慧开示。自从我修行以后，自己的智慧一天天的开展，心越来越开朗了。在师父言行一致的教导下，每个弟子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佛教还强调慈悲和忍辱，师父完全按照古代名师的教导教育徒弟，因为佛菩萨的爱力是无价的，师父他总是把快乐送给每一个人，而把痛苦留给自己。天涯海角，你到哪里去找到第二个青海师父呢？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好好把握。最后祝大家即刻开悟，一世解脱。谢谢。
我们谢谢。从刚才这一段呢，突然间让我想起在初中的时候看了一小段诗。这首诗呢，它是这么说的：从一粒细沙去观看整个世界，从一朵野花想见天堂，在您手掌中把握无限，在一小时中握住永恒。不过我知道这是一个，也是哲学家，或许也是位宗教家吧。各位，如果今天短短的两小时当中，您也能够把握无限，握住永恒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大家都珍惜这么短短的时刻。同时我们现在就恭请上清下海大师为我们开示。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朋友。很多人问我，成佛了以后又是怎么样，又是什么情况？其实像老子说一样啊，大智若愚，很平常的生活，很忙碌。不过在忙碌里面并不忙，在平常生活里面不平常。平常的生活就是平常的人看一位佛的，他自己的生活当然不平常的，比世界的人还要忙，还有很多压力。我们世界的人也有游行的压力，当一位佛或是所谓的名师又有游行的压力，很多事情发生没有人知道缘故，即使你解释也没人会相信。所以所谓的大名师啊，他们是很默默的，他不会讲话，所以你会认为他是平常的人，而又笨笨的。假如说你去听师父讲经啊，又可能因为讲经的时候，那你领悟得到什么新的思想，好像忽然开悟一样，然后你就认为哈，师父是不错了，一定有什么东西啊。不过万一你碰到师父一天，在我的帐篷那里，或是在我的生活当中，你不会感觉到师父是怎么样。如果他压到你的脚啊，无意中弄到，他马上抱歉了。有可能我们会生气的，你怎么不小心，懂吗？然后他就来不及道歉，哦，对不起，对不起，原谅，原谅，原谅，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当然不会感觉到他是什么人，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找不到名士。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不会分别得很清楚他和普通的人有什么不同。因为大智若愚，怎么若愚呢？因为两个极端啊看起来很像啊。比方说很黑暗的时候就很黑，是不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假如说这里没有灯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星星，就全部黑了。那中等的光中间呢，就我们会看到亮。比方说有太阳，有月亮，有这种灯，我们有看到。那其光其亮的时候就看不到了，或是很低的声音呢，我们就听不到。中等的声音我们会听得到，很高等的声音我们听不到。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科学也有证明哈。有一些声音太高了，我们耳朵听不到，不过有一些动物会听得到，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位很大开悟的人呢，他是最平常的，他不会认为他是怎么样。他有可能会顶礼你，会跪在你面前，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很伟大。不过我们不会知道他多么伟大，因为他很伟大，所以他很小。因为我们很小，所以我们很伟大。我们都知道那个庄子里面有说，最大的那个官，那个国王或是天子啊，我人听说，不过不认识。那个大大的官大家都很喜欢，那小官他们佩服，最小官他们怕，是不是这样的？好像老子的道德经啊，不是庄子啊，道德经，对不起，意思是如此啊。本来我们应该怕那个最大的国王才对啊，结果我们怕最小的那个太监了。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最接近的，所以好像他比国王还要大，或是他像国王同样的那个权力啊，懂不懂是不是啊？比方说我们以前要见国王哦，如果我们得罪太监的话，有可能见不到，他不会带我们进去，他不报告，他会找麻烦给我们，有可能乱讲什么，害我们生命不安全，是不是？嗯，所以还有昨天、今天师父讲，还是像昨天还是有关的。所以很多人得到小等级的修行的果位，才认为他们很伟大。越大的修行者越谦卑。他听到人家赞叹他，他真的很害羞，很不好意思。我们不要认为佛很喜欢人家赞叹，或是耶稣基督很喜欢人家赞叹，没有。昨天师父有讲那个故事，耶稣基督救一个人好了以后啊，然后他看到太多人来问他刚刚谁救你，他就躲起来。这个是圣经的故事。等人家都走了以后，他就出来，为了要告诉那个人好好改悔的，不然的话病会再来又更严重，这样为了爱心才来再告诉那个人。结果他的爱心伤害到他的生命，如果他没有再来为了爱护这个病人呢，就没有人知道他刚刚救那个人。救病是没有犯罪啊，就是得人家的嫉妒的心呢、啊，就是犯罪。我们做好事、啊、是没怎么样，我们去讲经啊、讲道德，叫人家道德，不是犯罪， 就是对人的嫉妒心有得罪，对人的无明心有得罪，所以耶稣基督才被伤害。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无罪的，连那个大官也晓得要处罚他，那个大官也知道他是无罪的。然后那位法官的太太啊，又做一个梦啊，天使有告诉那个太太说，不要处罚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你们会有很多业障啊。太太有知道，有告诉他的那个法官的先生，不过也没有办法，很多人嫉妒他，在外面叫起喊叫要杀耶稣基督，所以他那个法官也无法控制这些情况。耶稣基督当然是多么伟大，每个人都知道了，他可以用神通偷走，不过他没有弄。我们知道他是最谦卑的，他有拿那个什么水啊，他还没有去受难以前，他有拿一个莲盆然后填水，然后去洗他的每一位徒弟的脚啊，然后徒弟都很不好意思啊，说师父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那么做，耶稣基督说我要洗你们的脚啊，然后你们再互相洗脚，彼此洗脚，意思说他要叫徒弟谦卑心啊。这个谦卑心呢，不是像我们那个凡夫的人想象一样，所以我们还有听说耶稣基督有骂人，有赶人家从一个教堂跑出去骂跑的，听说有用什么棍子啊恐吓他们跑的，因为那些人在教堂里面做买卖，那赌婆弄账造业障，不尊重那个寺庙的地方，一个教堂的地方，耶稣基督不得已才做的，看起来好像他没有谦卑心，不过这个跟谦卑心，那种伟大的谦卑心是不能比较的。他是很谦卑啊，不过他工作还要做。像一位法官，假如说一位法官，他本人呢、啊、是不是较慢的一些人？他不是看不起人家，不是赞捧自己，还是很执着自己的那个地位的。不过他碰到那个犯人的时候，他还是说你犯什么什么罪、啊、应该受处罚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跟那位法官的谦卑心根本无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位名师这太平常了，他是好像像我们一模一样，我们认为他有喜怒哀乐，事实上这是他的行为而已，他的工作应该这样。比方说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能拿刀子割人家，让人家受伤流血，不过一位医生啊，他会，他用刀子开你们的肚子，你们也不能抱怨流血很多，没人能讲话，因为是他的工作，他知道他怎么应该割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开的，他开了以后他会缝起来，缝好了以后他会救我们的生命。不过虽然是如是啊，还是有人告医生好危险呢、啊。我那个时候也不大明白这些东西啊，不过现在有了解了，现在了解了。如果一个人病很严重啊，在那边啊有癌症啊，那你不替他开刀的话啊，大家会说你不尽责任啊，你不懂怎么用刀子啊，该用刀子的时候应该用刀子啊，不能在那里一直按摩啊，用那个按摩油擦擦在外面呢、啊、癌症里面不会好吧，会不会不会有那种笨的医生啊、哦、好，那当然我们会骂他你该用刀子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啊，在那里干什么啊，磨外面有什么用。好，那他就用刀子，用刀子的时候，万一我们那个病已经太严重了， 开刀不开刀也会死了，有的场合是这样，是不是啊？那我们又怪他啊，因为你能用这个刀子才是这样子，而什么都不对的，所以当医生也不好当啊。我们的徒弟当中有很多医生啊，他们会了解师父讲话的意思。同样啊，那个是医生啊，是游行的工作，我们还可以了解，还可以用医学啊理论来研究啊，还是被人误会，被人那个啊生气生恨啊。何况当一位无形的医师啊，像师父有的时候就很多工作也没办法跟人解释，比方说知道那个人啊应该用什么方法，不过有的时候不方便用，不方便用的话他就并不怎么快好，对师父也头痛，对他也不利，用的话啊人家一定会误会，所以不是没事啊，师父能自在用自己所要想的办法的，即使不能用那些快的方法，那用慢的方法，用慢的方法的话，有时候徒弟也拜托师父快一点，有没有比较尽快的法门，如果他不拜托，那尽人会拜托等等那种东西，然后让师父很难过，进退两难，然后又应该撒手，意思说人家的成见不一样，成见太重了，每个人都能讲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什么都不对的。所以啊，我们看生生世世众生越来又越多，名师不是没有，不过很小人了脱生死，很小人成佛，即使比方说师父的徒弟，比方说而已哈，通通成佛的话也不算怎么样，不算多少，因为宇宙那么多众生，我们的地球比起来，哎呀不好比哦，很小的数，是不是如此？嗯，其实师父假如说把整个台湾印性小猫小狗鸡子鸭子通通加进去的话，跟那个地球的世界的公民比较来讲也好小好小，师父也不会期望那么多了，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名师或是老师能通通带地球的人走的，这个天然的法力，天然的法轮呢，它自然动，它喜欢动，它喜欢用很多材料联合加一起变成很多东西。这个天然呢、啊，法轮呢、啊，不是佛，不是上帝，不过它也是属于上帝，它也是属于佛，就是另外一种工作。啊，比方说我们家有很多地方，一个是客厅，一个是厨房，一个是睡房，一个是厕所，那我们睡的房子当然很干净，我们客厅当然很漂亮，我们厨房是很卫生，不过我们的厕所啊，就不一样的境界的，虽然不一样的境界，我们是很需要那个地方，它也是属于我们的家的在内一个房子，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房子，虽然是很肮脏没人想睡那里了，不过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中心呢，没有盖寺庙就盖厕所而已。因为我们人来太多，那个重要的那个任务应该处理。我们杀鱼的可以躲在帐篷，打坐也可以在帐篷里面，不过那个东西没办法在帐篷处理了。所以师父照顾这个最安全那个地方， 我不该扔的东西，大家带自己的寺庙来修行。好，就是让你们知道为什么众生应该存在的，因为很多人喜欢这个世界，我们留恋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再来的。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只活100年而已，多数的人也知道哦，不晓得死了以后都去哪里啊？真正的100年好快好快啊！你们认为呢？好快啊！什么时候你们还是这样小小的？现在哦，头发都白掉了，小孩都长比我们又高，我们一回头就哎那么老了。我回头我也是老了，很快啊！我记得我什么时候爬楼梯还爬不上来啊？哎，我们的家那个也不是楼梯啦，那个我们盖房子不是盖在地下很平啊，先弄一片很高的地，然后有一些楼梯，哎，然后就盖房子嘛。我小的时候爬来爬去这个楼梯啊，感觉到哦好累。那现在呢，好快哦，30多年过得好快哦，非常快。等一下我们通通一起往生走了，过来几十年而已啊，我们经过一半了，我是1/3，很快很快就没了。这样子我们都知道死了以后没任何东西了，没有安全了，没有保险了，不晓得去哪里，大家都讲地狱的事情，好恐怖。不过我们还不怕怎么样，还不认为明天会死掉，也不一定是10几年呢，有可能明天后天呢，很快。不过我们大家都没准备好，行李都没弄，保险的钱也没有做，意思说后世保险的啦，并不是说前世养老的钱没有算什么啦，那后老呢，没有人想，就是这样。等死的时候就很痛苦很悲伤，没人陪我们，那个时候只有黑白来的，我们就听说有黑白，黑白他会把人家用铁链然后绑起来然后拉走，我们不走了会打我们，像动物一样。我们想一想，人啊，人生那么宝贝啊，为什么应该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是很骄慢的，很骄傲的。我们做好的丈夫，我们养我们整个家庭，我们当好的太太，先生宠坏时哦，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很漂亮。我们是什么人的，大家都认识我们那个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死的时候没任何东西，去阎罗王地方没人认识我们是什么夫人、什么大官，或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或是什么所谓的 Rockefeller 亿万富翁那种哈，没人认识啊。他就问你业障多少，福报怎么了啊？如果我们讲不通，就有问题了。我们听说布施啊、持戒啊、做善事啊，会有福报。不过是什么福报啊？不是我们诵经啊、念佛啊都有福报的。不过是什么穷类的福报？能不能救我们那个往生的时候？好像不大能。你们自己都有看到很多人做善事，有没有？很多人做好事道德，不过死的时候或是病的时候还是很痛苦吧，有没有看到？往生的时候他们也是很悲伤很痛苦，为什么？嘿，请没准备好，那应该怎么准备？没有依靠，别人呢？舍不得走 啊，有可能，对对对，那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强烈的理由哦，放不下，嗯，找不到回家的路，嗯，你会替他找，没人带你，啊，留恋世界是不是？是，好，谢谢。没有得到解脱，好，是这样子，你们讲都有理了，都有理，不过多数都是为了他的所谓的果报，我们佛教说的是业障，那个罪了，天主教说罪了，嗯，罪是为什么我们有呢？看那个人整个辈子都做好事啊，做善事啊，怎么又犯什么罪了？有的时候他默默犯罪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他外面做好事，里面做不同的东西，有的时候他的前世的那个所谓的恶果啊太重了，就比不上这一世的好的那个行动，有的时候这一世他也默默做那个罪恶是太重了，所以他做很多好事还没有完全比得起来，或是这样子，好的就会得到好的果报，坏的也还是应该受罚的。我们呢，大家都认为相信什么宗教就好，或是念佛念经就得到福报，虽然是得到福报，不过还是在人间的福报的。我们做好事还是念经拜佛，最多能得到那个阿修罗的境界，如果有打坐有另外师父教，最多得到第二的境界，不超三界。所以师父在辛苦告诉你们这个超三界的路，超三界只有那条路，它本来就有了，如果我们不走那条路，就我们不能三界了，这个不是师父教主来的，也不是经典上会嚼到那条路的，那条路就是在宇宙中央嘛，它是存在在那里，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道啊，就我们还是算外道的意思，外道是这样。这条路我们用智慧眼会看得到，我们用光里面的佛光照耀也可以走很明白，我们用这个声音的轮车可以上去很快。要知道这条路应该开自己的智慧眼，要开自己的智慧眼，师父有钥匙，就是叫观音法门。任何的人啊，不走这条路上去，就走另外一条路，比方说走那个阿修罗的路，走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路，走地狱的路，走人的路，动物的路，恶鬼的路，有一条路上佛土，那个是叫道，用观音法门找到这条路。这条路啊是无形的一条路，没有人能够自己找得到，这条路就属于高等级的众生能用的，我们能够跟那些上面的人做朋友是最好，因为上面的人他不是每天坐在上面，他有的时候会乱跑到这里啊，我们如果偶然碰到他，或是意愿碰到他，我们跟他好好要好，他会带我们回去，因为他有权利。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地，里面有一种私人的路，你们知道吗？只有我们能开车进来，即使有路，不过外面人看不到， 因为我们里面关门呢、啊。我们一进门开门以后，我们自己看到路，我们的里面呢、啊，好十几家或是几百家不进呢、啊，都是我们自己的路，没有人能进来。如果我们想带一个朋友进去，当然他会，我们不带他，他也不能进来。嗯，因为有这条路啊，所以我们宗教才说道，道是意思说路嘛。释迦牟尼佛也说这样子，中道，这条中道啊，是指那个无形的道，因为它真的是在中央，不过也是指一种升华的方式，意思说我们不能太极端，我们不能用太强烈的一种喜欢或是不喜欢那种判断的能力，我们也不能太说真正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坏那种。比方说我们不能修苦行，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处罚或是弄坏，我们还是平常一样要照顾他，就是不能迷上的意思，这个是叫中道。我们太奢侈的话就不是中道，我们太苦行了，处罚自己的身体，不让自己有够东西吃啊，有够东西钻，不让自己吃药保养身体的话，那个不是中道。孔子也强调中庸，我们不能偏上在哪一个极端太过分，那个是叫中道。不过那个中道也是有一种神秘的意思，是指那个内边的中道。印心的时候我们有知道中道是怎么走的，那个中道是在哪里找得到的，是不是啊？嗯，因为它不是在右面，它不是在左面，它是在中间，所以叫中道。
We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omorrow for part 2 of What is the Right and Wrong Path. Coming up next, Cinema Scene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with u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We wish you a happy and blessed day.